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您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小弟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是要从撒母耳记当中来得到一些神所要给我们的亮光。我们这一回要来谈到兴盛与败落，从撒母耳记当中来看兴盛与败落。什么是兴盛？就是兴旺，就是强盛。什么是败落？就是失败，就是堕落。那这个跟神与我们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我们中国人的一位很有名的这个皇帝。叫做唐太宗。唐太宗他曾经一段很有名的话是这样说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在《传道书》的第七章14节里面又这样提到：“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但是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灵，透过圣经明白神的旨意，透过圣灵来参透属灵的奥秘，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能够从神那里来得到兴盛。而不要走败落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而在诗篇90篇，也就是神人摩西所作的诗当中，也特别提到，在12节里面，摩西就这样向神来祈祷，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圣经里面呢，无论是好的，是坏的，都记在里面。好的就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来学习效法；坏的呢，就成为我们的见解，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来成为在信仰上的一个失败者，而要成为信仰上的一个得胜者。所以在罗马书的15章第4节里面，就特别提到。说从前所写的圣经，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从圣经当中的一些好的榜样，可以让我们从当中来得到一些榜样来做学习。那另外一段圣经也这样写。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第11节里面就提到，说选民呢，在这个走旷野路的过程当中，他们遭遇的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那我们就是在末世的人，那透过圣经的这些见解，让我们呢引以为戒。不要重蹈覆辙，来，那让我们能够在神里面得到喜乐的日子。好，那我们要如何能够过兴盛的日子，而不要过着败落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呢？那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从民主的角度来看，从民主的角度，兴盛是从归向神开始，而败落呢？是从远离神开始。我们从士师记一直看到撒母耳记，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选民历史上的一个败落，也可以看到选民历史上的一个兴盛。而在这个败落跟兴盛当中，有没有神要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呢？其实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看得非常的详细，就是从大时代的角度来看。以色列选民的一个历史，他们是那时候因为处于士师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他们 败落的一个开始。在士师时代，因为他们远离了神，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语，所以整个士师时代呢，他们就不断的在败落。而从哪里看得清楚呢？从士师记的最后两段事情的一个记载，也就是18章到19章里面记载信仰的一个败落。那时候，神的选民以法莲支派当中的一个米迦，他竟然拥有了这个神像，以弗德有这个神坛，这个都是完全违背摩西律法里面神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他们当时不觉得这样子是得罪神是不好的，他们还觉得引以为傲。那甚至呢，还有利未人愿意来当祭司。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能够当祭司的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来当祭司，但是他们当时都不守神的这样的一个教训，他们个人任意而为。所以在士师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个人呢都走自己想要走的路。所以在士师记的21章25节里面就特别提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真的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吗？其实真正的王就是神。其实是他们个人心中没有神，所以他们个人任意而为。如果从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来看，他们自己觉得怎么样对，他们自己就怎么样做。但是神的选民是有神的律法在成为引导的。神的选民其实是有神的话语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他们走这条信仰的道路。他们竟然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他们就个人任意而行，个人觉得怎么样对，就照着个人的意思去做，那就造成他们信仰上的偏差。难怪这个以法莲人米迦就做了这样信仰的一个败落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开始远离了神，而但族的人出来寻找土地的时候，也因为经过了米迦的家里，看到了他们有祭司，他们有神像，他们有以弗德，他们有神坛，那竟然在寻觅到好的位置之后，就来把祭司也给强力的带走了，也把他们家的神的这个神像以弗德都强力的。我们可以说就把人家抢走了，那面对这样一个信仰的一个败落，我们就可以知道，那这样以色列百姓这时候呢，其实是非常的软弱的。那不只是信仰上的败落，信仰上的败落更带来了道德上的一个堕落。所以在士师记的最后的3章，也就是第19章到21章里面，我们更可以看到选民在信仰上的一个堕落，所以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的匪徒，竟然发生了这个当时的世代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匪徒竟然去轮暴了一个妇女，而这个妇女呢，经过整夜的这个蹂躏之后，回来就死在这个门槛的地方，而她的丈夫呢，竟然就把他的身体呢切成了12等份，切成了12份，然后就分送到了选民所在的这12个支派当中，一起要来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而这个便雅悯人呢，竟然不愿意把基比亚的这些匪徒呢给交出来，于是产生了很严重的内战。那这些便雅悯支派的人也是非常的厉害。虽然有11个支派的人来攻击他们，但是他们在第一次的战争当中竟然得胜了，而第二次的战争当中他们也得胜了。那到第三次的战争当中，这些便雅悯人才被这个十一支派的人呢给打败。那也因为第三次才打胜，所以这些11支派的人呢就有点赶尽杀绝啊，最后呢整个支派差点灭族。只剩下600个男人，那为了不让以色列12支派当中少一个支派，所以他们呢就来想说， 那到底呢，怎么帮这600个男人呢找到另外一半？啊，所以他们就想出来说，那我们那时候都启示说，我们小孩不可以嫁给他们，并且呢，也提到呢，没有出来来参与这一起战役的呢，那就是有罪的。啊，那结果他们就发现，哎，基列亚比人在约旦河东的基列亚比人，哎，这一次竟然都没有参与啊，所以他们本来就做错了一件事，就是差点让便雅悯支派来灭绝了。那这一次他们又没有来做个调整，反而就说，那既然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到约旦河东，把基列亚比城的人全部都杀了，只留下处女400人来给这基比亚便雅悯人这600个人呢来做妻子，但是还是差了200个人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再去一个节期当中又抢了200个人来当他们的太太，所以我们从当中可以看到这个是以色列百姓当中很黑暗的一个历史。那圣经当中不因为它是黑暗的历史而就把它略过，甚至把它美化，而不详细的来记载，反而告诉我们，他们开始远离神，其实就是他们败落的一个开始。他们远离了神，没有神在他们当中，他们的生活自然就不断的来向下沉沦，所以信仰败落了，伦理道德呢沦丧了，而造成整个国家的这个黑暗。而在这黑暗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重新再站起来呢？所以进到了路德记跟撒母耳记，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如何来兴盛的。那他们如何来兴盛的呢？那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他们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在撒母耳记的里面所记载，他们的兴盛是从归向神来开始的。那他们怎么来归向神呢？首先在黑暗当中，那神就在寻找哪些人愿意来为神来付出，愿意为神来带领百姓来归向神呢？所以他就拣选了以利加拿的这个家庭，也透过这个家庭愿意来归向神，来向神来祷告，所以哈拿向神来许愿。他所生的他本来是不生育的，那他生育之后所生下来的这个男孩呢，就要来归给神，终身让他来做这个拿细耳人。那神就拣选了这个家庭，所以兴起的这个撒母耳，他成为当代的一个士师，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归向他，来让以色列整个选民呢能够来兴盛。那他们的兴盛从哪里开始呢？从归向神开始。那从哪一段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三节、第四节。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四节，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从这一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远离神，甚至把外邦的神带入到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就是他们信仰堕落的开始，败坏的开始。那如何走回到兴盛的路呢？就是要远离这些偶像，远离这些假神，然后要回归向神。所以神兴起撒母耳，撒母耳就来带领他们来归向真神。所以在三节四节里面就提到，要一心归向耶和华真神，不可以有别的心，不可以拜真神又去拜其他的神，这是神所厌恶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听从了撒母耳的话，所以就除掉他们当中的这些假神，除掉了他们当中的这些迦南人的这些偶像，然后来归向神。那我们请继续看7节到11节， 那七节到十一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自从约柜被掳之后第一次的这个得胜，也可以看到从这次开始，他们的民族开始兴盛，他们的信仰啊开始啊来兴盛起来。那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章的第七节，这边提到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第八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九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为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十节，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十一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以色列百姓是如何从败落当中走向兴盛的道路。他们就是开始来归向神。所以，当他们聚集在米斯巴，要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他们的仇敌非利士人听见了这个把他们的约柜掳走的非利士人，让他们战争失败，杀掉他们第一个国王的扫罗王的这个非利士人，这时候起来要来攻打他们。那这时候呢，这以色列百姓其实是非常害怕的。那面对这一场害怕的征战，他们选择什么？他们选择归向神。所以呢，就请撒母耳呢不断地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祷告神。那撒母耳呢也照着他们的一个期待来向神祷告，求神呢来帮助。那他们祷告献祭的方式就是献一只吃奶的这个羊羔来献给耶和华，作为全身的这个燔祭。那神呢也没有让他们失望哦，神这时候呢就为他们来征战。所以当非利士人聚集要来攻打他们的时候，这时候更可以看出这个撒母耳的信心。敌人已经来到眼前了，那你还有心在献祭吗？这其实是很需要信心的哦。那撒母耳他作为当代的士师，当代的这个先知，也可以在执行祭司的这个工作。那在这时候呢，他就带领以色列百姓一起来献祭。那因为他们全心的来归向神，那神就为他们来征战。所以在这个时刻，神就从天上发了大雷的声音来惊乱这些非利士人。那因为他们整个乱掉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出来追赶他们，然后从米斯巴一直追赶到伯甲的下边，等于说是一场完全的这个胜利。而这一场胜利的战争当中，更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如何来得胜的，就是因为他们来归向神。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看见整个民族的兴盛跟败落。从大时代的角度来看，在士师时代，以色列百姓为什么慢慢的败落？因为他们远离了神，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慢慢的向下沉沦，好，所以信仰上来堕落了，然后在道德上面也来沦陷了，好，慢慢的来走下坡。那这时候撒母耳如何来带领他们？就是要带领他们来归向神，一心的来归向神，然后他们才能够慢慢的来兴盛起来。所以更可以让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一个记载，整个民族的这个败落，也看到整个民族的这个兴盛的关键，到底是归向神还是远离神？远离神就是败落的开始，而归向神呢，就是兴盛的开始。 所以在撒母耳的时代是这样，那在摩西的时代也是这样子哦。那摩西呢，他愿意站在破口，为以色列百姓呢来祷告，那求神呢能够来帮助。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几个经文，能够来看到我们如何能够来让整个民族来兴盛，而不要走上败落的这样的一个脚步哈。好，我们来看，先来看诗篇的106篇。在诗篇的106篇，好，从19节到23节，这边记载了一个事件。好，从19节，哈，诗篇106篇19节，这边我们可以来看见，哈，说这些选民，哈，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20节，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21节，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22节，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23节，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了。啊，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经节，我们就知道，其实它就是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32章里面，金牛犊的这个事件，就是摩西上西乃山去40昼夜领受神所颁布的律法，然后呢，百姓呢就在山下铸造金牛犊，然后来敬拜。那如果不是摩西站在当中，那这个圣经当中小字的原文提到站在破口，如果不是摩西站在这个破口，那可能呢这些百姓呢都要被神呢来给毁灭掉。那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的32章，的确是这样的一段记载。那所以如何从败落转到兴盛？好，一个关键就是要有人愿意在这个站在这个破口上。那因为摩西愿意站在这个破口上，所以神就不来灭绝这些选民。那同样的，当这个撒母耳他愿意站在这个信仰的破口上，他们就从败落来转向兴盛，所以整个民族就不断的来向上来提升。那神就赐给他们战争能够得到胜利。那我们也用大角度来看这个选民的历史。当选民到了这个犹大国的这个末期的时候，甚至当他们被掳的时候，神一样在期待，是不是有人愿意站在这个破口当中，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从败落到兴盛。但是从先知书里面看到了，却找不到一个人哦。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22章，以西结书的22章的23节到31节，以西结书的22章的23节到31节的这一段的记载。那这一段记载当中，我们直接来看第30节。30节这边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好，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那真的神是很期待有人能够来归向神，带领整个民族来离开败落，来归向真神，来得到兴盛。好，那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来看，那归向神的表现是什么？好，其实不会很难哦，而且我们都可以知道的哦。就我们现在的教会来讲，归向神其实就是我们愿意来聚会，愿意来祷告，愿意来读经，更重要，愿意把听到的道理给行出来。那远离神是什么？其实就是不聚会、不祷告、不读经、不愿意遵守道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兴盛跟败落，也看到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要怎么做，让我们教会能够兴盛。就是愿意来聚会、读经、祷告、来行道，那我们教会就能够来兴盛。 所以在结束前，我们一起向天上的神来献上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我让我们透过撒母耳记里面的记载，让我们知道我们整个团队当中如何能够来兴盛，如何会败落。兴盛是因为来归向你，败落是因为来远离你。而兴盛的来归向你，其实不是很难让我们做不到的，乃是从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愿意来祷告、聚会、读经、行道，那这样我们整个教会就能够来兴盛。相反的，当我们远离神，就是我们不愿意聚会、不愿意祷告、不愿意读经、不愿意来遵守你的道理来行，那我们就会慢慢的来败落。所以恳求主，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也让我们能够愿意站在破口当中来求神来带领，让我们整个教会能够来兴盛。我们这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也求主耶稣来眷顾，来带领我们所有观众朋友，让他们都能够来得到兴盛的信仰生活。哈利路亚，阿们。